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回我们讲到，柴荣变得越来越尴尬，他拥有的资历让人非常的鄙视。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柴荣的资历。郭威做后汉的枢密使的时候，柴荣是左监门卫大将军。郭威驻防边境的时候，他是贵州刺史、天雄军衙内都指挥使。等郭威起兵造反的时候，他留守后方。等刘崇进犯的时候，由于前线总指挥是王俊，他更加只能在澶州远远的观望了。也就是说呀，他从来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军功，其表现只能让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吃祖宗饭的富家废物。这直接造成了柴荣在执政初期的艰难局面。文官敢于当众向他顶撞，而武将啊，则在战阵之上公然叛变投敌。在目前的郭威朝，则更加助长了一些权臣的非分之想。就像王俊，他敢于制造出一些事端，向柴荣更向郭威叫板，来希求更大的权势和富贵，这样就没有了退让，只剩下了胜负，再一次的流血在所难免了。下面我们就说一说，一个员工是怎么样折磨自己的老板的。员工的扮演者王俊，老板的扮演者郭威。员工折磨老板，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命题，相信呢，无论是员工还是老板都会强烈关注的。但是细想啊，这也没什么，人生不就是在你折磨我或者我折磨你的过程中度过的吗？但是啊，身为当事人，他们的切身感受就会大不相同了。没有什么折磨是可以不付出代价的，就像王俊与郭威。刘崇败退，慕容彦超覆灭，这让王俊的声望如日中天，这些都是在他的英明策划和亲自指挥下完成的。所以公平的人民也把这一切的功劳都记在了王俊的名下，一时之间好评如潮，歌颂不断，王俊成了后周国内人见人爱的大英雄。而王大英雄在飘飘然之际回头看了看，也发现人民的眼睛的确是雪亮的，说的都没错啊。于是他就又顺势向旁边看了看，就发现他的顶头上司郭威在这段时间里的表现可真是够低的，挫得让人不忍目睹。那么郭威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在王俊大展雄才、叱咤风云的时候，像是无事可做、非常无聊似的，勉强做了几件婆婆妈妈的小事情，而这些事情之小、之无关紧要，都是自朱温以下，无论是后梁、后唐、后晋或者后汉的诸朝诸帝都不屑一做的。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当年的终结者朱温先生，曾经在攻打淮南的时候顺手抢了10000多头耕牛，在以往说，这些牛毫无疑问马上就会变成军粮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朱温一反常态，千里迢迢的居然把这些牛都赶回了自己的地盘，还更加变态一般的把牛都分给了当时的农民。农民们惊喜之余才听到了朱温的附加条件，当然看上去是很公平的。从此啊，每家每户要上缴一定的牛租。但是要命的是，几十年过去了， 这些牛还有这些牛的儿子们都早就死得干干净净了，可是每个朝代的每个皇帝却都清清楚楚地记着他们当初和朱温签下的租牛合同，牛租一直交到了郭威当选。要说郭威这个人呢，可是真没劲，他居然觉得都执行了几十年的老政策有问题，而且呀，还无条件地删除了。再打个比方，还是牛，相信朋友们还有印象，我在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和朋友们介绍过，五代十一国的时候，牛皮因为军需必须全部归为国有，如果有人胆敢私藏一寸或者贩卖一寸，就会被处死。而对于养牛的农民呢，他们的任务就更加苛刻了，他们要负责上缴牛皮，每年都有定额的，达不到的就会被处死。想想看吧，那个饿得人吃人的年月，你还能养着一头牛，等着它一两年从小长大，然后再顺利平安地剥下它的皮来上缴国家吗？所以呀，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农民就此死在了混账的牛皮上。然而特别没有规矩的郭威居然置军队的迫切需求于不顾，下了这样的一条命令，以后每年民间应交的牛皮三分减二，而且实在没有的可以把牛皮税分摊到田亩上，每十顷地捐牛皮一张，然后剩下的牛皮可以人民自用或者自由买卖。不仅如此，郭威还把盐、酒这些利税大项都开了禁，随便人民做生意，甚至可以和后周国境之外的人做生意，这可真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这在军事安全第一的当时，不是鼓励人民里通外国吗？而且这些都让国家原有的税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当时很有一些人怨声载道，你说郭威这么反常的乱搞，他的国家还是适合人类生存的正常世界吗？而最最让人看不过眼的是什么呢？郭威啊，居然把五代十一国里最最基本的一条国策给改动了。一时之间呢，上层社会人人恐慌，都说国本一动，国将不国，后周马上就会烟消云散了。原来呀，在郭威之前，所有的皇帝都特别的注重国计民生，尤其是粮食是否稳定的高产。为此啊，所有的皇帝都把劳动力固定，让农民在规定好的土地上耕种，谁也不许跑，跑了就杀头，而且什么都统统是国家的，土地、耕具、牛马，还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当然也包括你，都是国家的，就算死了也得埋在这块规定好的土地上，以便使之更加的肥沃。而郭威啊，却把一切都无偿的分给了农民，上述的土地、耕具等啊，都成了农民们私有的家产，而且还大面积的减免了农业税，把实惠还给了农民。这些都让后周的官员们看傻了眼了，他们不理解郭威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一定要和自己还有国家过不去呀？而百官之首的王俊在惊讶之余，不禁对之嗤之以鼻，郭威何其短智啊，狼虎屯于四野，国家内忧外患， 连后汉原有的国土都被分出去了一个北汉，这样的局势下，不去思考怎样的破敌，却终日理会这些婆妈琐事，郭威，你真是让我失望啊。就因为这些，一些以前从没有想过的，也不会出现的想法，渐渐的在王俊的心里生成了。虽然他永远都不会承认他对郭威有过篡逆之心，但是这都不妨碍他开始了对郭威的折磨。话说王俊作为后周领袖郭威的亲密战友，以及后周权力集团的二当家的，是每天都要和郭威见面的。两个人见面的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先是王俊必须按照传统向郭威致敬，而郭威的反应总是满脸堆笑，双手相搀，并且这样说：哈哈，哎呀，王哥呀，不要这样嘛，你真是太客气了。然后呢，两个人就谈起了每天多种多样但又千篇一律的话题。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某某日，王俊说：“陛下，郑仁惠很让人讨厌，此人绝不可重用啊。”啊，我也没有重用他呀。我是说绝不可重用，也就是说，永远都不能重用。啊，这样啊，那好吧。还是某某日，王俊又说：“陛下，李崇进很让人讨厌，此人绝不可重用。”哦，我也没有重用他呀。我是说绝不可重用，也就是说永远都不能重用。啊，是这样啊，那好吧。还是某某日，王俊又说：“陛下，项逊也让人很讨厌。”啊，对呀，我承认了，其实就是非常让我讨厌，所以呀，此人永远不可重用。哦，这样啊，那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就不重用他。不过我还是要重申一下，我也没有重用过他呀。如上这些谈话都是每天多种多样但又千篇一律的进行着。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无论是郑仁惠还是李崇进或者是项逊，都是一直追随郭威比王俊资历还要早的郭威嫡系。王俊压制他们，也就是在削减着郭威的羽翼。当然了，这还不算他在同时间内进行的压制柴荣的行动。日升日落，长此以往，王俊和郭威的谈话每天都在继续。不管别人怎么看，郭威总是答应着王俊的所有请求。直到有一天，王俊的谈话内容终于有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新鲜创意。这一天，王俊说：“陛下，王俊也让人很讨厌，把他的枢密使职务也撤销了吧。”啊，这样啊，那好吧。哎，等等，郭威突然间回过味儿来：“你说什么？你要辞职？”“是的，陛下，我很不称职，您呢，就把我撤了吧。”王俊极其认真诚恳地回答。这下啊，人们终于看到从不激动的郭威变得极其焦躁了。他对王俊进行百般的抚慰，小心的规劝，以及是否工作太累了需要节假日， 实在不行就把工作带回家去做之类的询问。可不要小看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宰相可以每天不必到朝报到，在自己的府地里办公，比如南宋末期的宰相贾似道，或者近代清朝的张廷玉，无论中间都得极有资历，而且权倾朝野，缺一条都别想做这个梦。当然了，这种事都毫不例外的有可怕的后遗症，朝野都会认为你有了个人的小朝廷，实在是大犯人主之忌。但是无论郭威怎么说，王俊都毫不妥协，他直接给自己放了大假，回到家里躺着休息去了。可怜的郭威啊，这时候只好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大殿里生闷气，琢磨这事儿到底差在哪儿了呢？而接下来的事情就更让他感到恐怖了。自从王俊撂了挑子，不再履行负责军事的枢密使职务以后，没几天，后周全国各地的大小节度使们突然间都一致上书来挽留王俊留任，一时之间声势滔滔，军心浮动。这才是真的国本动摇。郭威急了，派大人去王俊府里传话，说：“王哥呀，你要是再不出来工作，那我就得亲自去你家接你了。”而王俊的回答是相当的诚惶诚恐，他说：“陛下呀，如果您来，那就是不想让我活了，我马上就去死，说什么也不能让您因为我而走出皇宫一步啊。”郭威极端的郁闷，思来想去，最后只好请了一位王俊的私交好友叫陈同的人，请他在自己与王俊之间周旋，务必把王俊请出来。陈同在王俊家里待了好久，回来以后说：“王俊托我给您带个话，要是一定让他出来干活，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请您先来个声明，说马上就亲自去他那儿，给足了他面子，他就没得推脱了。”哎呀，好吧，那就这样吧。沉默了好久的郭威终于同意，一切都按王俊说的办，这样王俊才再次勉为其难地回到了工作岗位。等这次风波过后，郭威才从侧面打听出来，之所以突然之间有那么多的节度使联名上书，完全是王俊写密信要求他们这么做的。既要拉又要打，一边要挟郭威，一边强迫底下的节度使，王俊把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这让他的信心大增，更加看清了郭威的懦弱以及他在后周国内的影响力，让他进一步的增强了与郭威谈话的次数和谈话内容的质量。话说自从王俊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对工作就充满了崭新的热情，工作态度和工作的力度全都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相应的他和郭威之间的谈话也变得密度更加集中，周期更加缩短了。某某日，王俊说：“陛下，有鉴于宰相兼枢密使王俊的工作非常出色，并且他心有余而力更足，是不是再给他加点职务啊？”“啊，这样啊， 那好吧，你还要再做点什么工作呢？那就来点实惠的，平炉节度使。啊？这样啊，那好吧。某某日，王俊又说：“陛下呀，鉴于宰相兼枢密使在兼职平卢节度使王俊的工作极其出色，而他家里却太穷了，能不能再给他加点薪水啊？”啊，这样啊，那好吧，每月得加多少啊？来个痛快的，干嘛每月每年零敲碎打的呀？让人等得也心烦。这样吧，咱们后周左藏库里还有绫罗万多匹，就一次性的作为额外补贴发给王俊吧。啊，这样啊，那好吧。在这里啊，请别奇怪郭威为什么咬牙。大家还记得后周之前后汉的家底子吧？国库啊，早就被刘承佑用得光光的了。而郭威轻徭役薄赋税，哪有什么额外收入啊？这点东西是容易积攒下来的吗？而左藏库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以后再说，但是笼统一点，就跟国库差不多了。王俊的这个举动真是狼子野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这样，郭威对王俊百依百顺，从不违逆。于是啊，时间就此又腻歪但又平和地溜走着。直到突然有一天，王俊请郭威到他的办公地点枢密院去做客。郭威不明白所以，但是欣然前去。到了一看呢，原来是王俊盖了一座新房子，史称极其华奢，来请郭威临幸喝酒。郭威非常高兴，一路参观，然后纵情欢饮，给足了王俊面子。于是这一天宾主尽欢而散。转过天来，郭威似乎受到了新房子的诱惑，打算在自己的皇宫内院也盖一座小殿。但是才开始动工，王俊就找了过来，开始了对郭威的新一轮谈话。这话是怎么谈的呢？下回接着给您说。